木子旭、郝老四和犟驴子三个人正在和史龙彪过招。三兄弟使了一个绝招，用头部从左中右三个方向一同向史龙彪的腰间装去。这是三兄弟一齐练就的一个绝招啊，当年关东四杰之一的东太岁就是被他们撞得口吐鲜血死亡的。这个时候啊，在场的人都为史龙彪捏了一把汗。再看史龙彪，见三兄弟的头撞过来了，他不慌不忙站那没动，硬生生的接了他们这一招。三个人的头一直撞到他的两肋和前胸，结果就听扑的一声响，史龙彪站那纹丝没动，三兄弟就觉得头嗡的一声，好疼好疼啊。就在这时，史龙彪突然发招，他双手从右到左这么一扫，三位好汉顿时摔了个仰面朝天。史龙彪赶紧上前搀扶，哎呦，三位贤侄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，老夫失手了。木子旭等三个人翻身爬起来，就是跪在地上就磕头，史老伯，难得我们兄弟跟您这么有缘分，您老就收下我们做个徒弟吧。哎，使不得使不得，哎，拜师的事儿啊，小老实在是不敢当啊。老伯，你不答应，那我们就不起来了。明珠在旁边又敲上边鼓了，哈哈，怎么样，诸位，要不是我巧施激将法，你们几位能有这福分吗？哎，石老伯，您老就别客气了，就收下他们几个吧。史东彪一看事已至此，也没法子了，就只好点头答应了。木子旭、犟驴子和郝老四又在地上结结实实的磕了三个响头，这算是行了拜师礼了。明珠急忙命人去置办酒席，又向史东彪说，哎，史老伯，我想起来一件事儿，哎，老想问您呢，就是您那次在西河院卖艺的时候，哎，剑梅姑娘坐在那个小包袱上，四个大汉都拉不起来的呀，他那个叫什么功夫啊？
哈哈哈，啊，那也是借力打力的内气功。
哎呀，要说剑梅的功夫啊，和他们几位也差不多少，都是防身有余，攻敌不足啊。要说到内功精湛呐，在这京城里恐怕就属胡公山了。不过这个人呐，有点神秘莫测，我也弄不准他的来路，不知道他肯不肯为皇上效力呀。他这说胡公山，那么此时此刻胡公山在哪儿呢？这会儿啊，张万强正带着胡公山往皇宫走呢，魏东亭紧紧的在后边跟着，直奔养心殿而去。魏东亭看着胡公山的背影，心里头直犯嘀咕，心说，你看他长得那个困难样，能有那么大的本事吗？啊，面黄肌瘦的，简直像个大烟鬼呀，只是那双三角眼放射出来贼亮贼亮的光，为什么史龙彪极力夸赞他呢？难道说真的是人不可貌相？其实啊，魏东亭说的人不可貌相这话对了，在武林当中啊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，要么长一帅，要么长一怪。比方说帅的，有的那小伙子身高九尺，细腰炸背，双肩暴龙，好家伙，这是相貌堂堂啊。有的呢长得特别的怪，要不就是干瘦干瘦的，要不就是五短身材，要么就是黄脸瓢子，要么就是像大烟鬼似的，反正啊这几样加起来都差不多。这次啊，康熙要召见胡公山是在魏东亭意料之中的事，只是他没想到会这么快，
他连查问一下胡公山的底细都来不及。可是听史龙彪的口气，这个胡公山好像原来是终南山的道士，那他怎么会出山还俗了呢？而且又托了内廷黄总管的路子进了太医院呢？这黄总管可是与平西王吴三桂有点渊源呐。联想到当初史龙彪进京的真正目的，他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因为见胡公山已经跟着张万强进了养心殿，他也来不及多想了，急忙加快了脚步跟进去了。因为圣旨是下给魏东亭的，照例还得由魏东亭去回话交旨。魏东亭进了养心殿，先跪下给康熙请了安，这才说太医院胡公山奉旨来到。康熙靠着枕头半躺在榻上，头上还勒着一条黄绢带子。他看了一眼这个其貌不扬的瘦矮个子，就问他，你就是胡公山？胡公山磕了个头说，是，臣胡公山奉旨诊视圣疾。诊视圣疾也就是说给皇上看病的意思。他说话的声音不大，但是中气却十分的充沛。康熙点了点头，啊，朕冒了点风寒，你也不用看脉了，开一剂方子疏散疏散就会好的。胡公山却抬起头来看了康熙一眼说，臣斗胆请诊圣脉，不然断断不敢行方。呵呵，他还挺有主意的，还挺犟的。康熙见他坚持，那就只好把手伸过去了。胡公山西行来到近前，青丝净绿，闭着眼睛先给康熙耗了耗左腕子，又请过右脉搭过了，这才跪着退下来，趴在地上磕了个头说，居臣愚见，皇上此症并非冒了风寒，乃是郁气中滞，神不得通，不通则痛，主目眩头胀，颇似着了风寒，其实不然。康熙一听，心中暗暗好笑，心说我本来就没感冒嘛，只不过是想见识见识你的武功。听他这么一说，康熙就说，既然如此，下去拟个方子来吧。胡公山又磕了个头说，不，皇上此症不用用药，臣有小术一试，如其无效再行方不迟。哦，康熙一听说不用药就能治病，大感兴趣，急忙坐直了身子问，好，你有什么妙法啊？快与朕用来。是，请皇上静坐不动即可。说完把双手高高的举起来，离康熙的头部啊大约有3尺远，一动不动。张万强在旁边看着他捣鬼治病，暗自纳闷，就连躲在屏风后边的苏麻辣姑都看呆了。魏东亭却知道他这是在运用内功为康熙去病。开始的时候啊，康熙还觉得好笑呢，可是慢慢的他就觉得有一种清凉麻甜的感觉，从头顶泥丸、太阳、印堂各穴位浸润进来。开始啊只有麻的感觉，满心只觉得凉风习习，犹如秋日登高，杂绿一洗而尽。渐渐的连麻的感觉也没有了，此时血脉倒转，头部有些眩晕。他睁开眼睛，这店里的东西好像都在旋转，赶紧又闭上眼睛了。 大约有小半个时辰，胡公山长出一口气，把手放下来了，趴在地上又磕了个头说：万岁，请睁开龙目。
康熙原本是想事情想得有点发懵，头呢有点疼，他就想借题发挥，把胡公山叫来，主要是想见一见这位奇人。
刚见面啊，说实在话，对他的印象不大好，还有几分讨厌。不料这个胡公山长相不济，却真有本事，真是人不可貌相。此时他睁开眼睛，顿觉满是清亮，心定神明，异常的轻松，不由心中暗暗高兴，把头上那个黄绢带也解下来了，晃了晃头，满意的说：嗯，好好啊，真看不出来你还会法术。
胡公山急忙纠正：
不，此非法术，乃臣过去所练的先天内气功，逼入龙体，自能去邪扶正，舒筋活络。
康熙本来就是想考察一下他的功夫，现在越发相信了，就问他：
胡公山，你精于内气功吗？
啊，回皇上，不敢言精，只是略知一二而已。
哦，哈哈，不管怎么说，那你演示一套给朕看看呢。
魏东亭一见康熙让胡公山练功，立即警觉起来了，马上站在康熙的身旁。
胡公山却说：臣不敢放肆。
一边说一边双手轻轻的按地，站起身来，什么动作也没有，站起来微笑不语。众人正感到诧异呢，忽然往地下一看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这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啊。原来胡公山在起身的一刹那间呢，运用内力往地下这么一按，双手双膝双脚着地的地方啊，这六块方砖已经皲裂下陷了。康熙看见不由鼓掌大笑啊，哎呀，好好好好，真是海水不可斗量啊，你有这样的能耐，岂能久屈人下，你好自为之，朕自有用你的地方。张万强一见康熙高兴，就赶紧取来了最上等的疯子，20两黄金捧过来了。康熙一看，摆了摆手：不，这样的好汉不能用钱来打发。就把案上的那顶麒麟盘胶的玉如意赏给他吧。 胡公山接过如意，跪下磕了头，谢了恩，这才躬身却步的退出去了。看着胡公山的背影，康熙转过脸来对魏东亭说：小魏子，这个胡公山的功夫的确很深呐，过去朕对此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
魏东亭急忙陪着笑说：主子，这是您的鸿福啊。
康熙却显得有点惆怅，
只可惜不知他肯不肯为朕所用啊。
哎，主子，君子欲以义，小人则欲以利，主上持之以理，何患他不为我主所用呢？
康熙一听乐了：呵呵，小卫子，你的学问也大有长进嘛。
哎，对了，小卫子，刚才你说的义利，哎，倒提醒了朕呐。据你看，这个班布尔善与鳌拜是不是真的一伙呢？
奴才看应该是一伙的。
未必，班布尔善的府里养着几十名卫士，他的行动诡秘，有些个事儿啊连鳌拜都不知道。
魏东亭听了
不由吃了一惊。哦，是吗？那皇上是怎么知道的？
哈哈，这个你就不用管了，反正他班布尔善瞒着鳌拜的事儿不少。
这个消息使魏东亭十分的震惊，他咬着嘴唇陷入了沉思，却听康熙又说：
你想啊，他是皇室近支，鳌拜篡了皇位，对他有什么好处呢？
魏东亭从来没想过这档子事，不仅有些语塞。这，
你不忙着回答，朕看他们未必真的是一党。朕觉得班布尔善可能有两种情形。一，可能是他潜入鳌拜跟前，佯作拥戴，伺机为朝廷出力。第二，就是他自己另有图谋，想借一借鳌拜的势力。哎，这些个话你可以存在心里，将来准会有验证的。
是。
再过一个月呢，就是中秋节。小卫子，你得便去约班布尔善一下，让他与朕一同去踏秋一游。日子呢，暂时不定死，到时候再告诉他。朕倒要瞧瞧他这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。
话音没落，苏玛那姑一掀帘子进来了。不行不行，万万不行。大概是他觉得自己太冒失了，又赶紧笑着说：
千金之子尚且坐不垂堂，何况圣上乃万圣之君，岂可亲临险境啊。
魏东亭在一旁笑着说：嗨，这个不要紧的，婉娘你也太小瞧我们这帮人了吧。哦，难道我们就白吃皇上的俸禄不成？
哎呀，小卫子，这可不是吃俸禄不吃俸禄的事啊，不出事便罢，就是碰着了万岁爷一根汗毛，你毁断了肠子也来不及呀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事啊得禀过了太皇太后再说。
康熙笑着说：这个自然，不过朕的意思是一定要去的，天天就在这几个地方转悠，那也实在太闷得慌了。小卫子先做好了准备就是了，朕就是微服转他一遭也不要紧的呀。
魏东亭笑着说：
对，这个主子尽管放心。苏玛那姑接着说：
那今日可说好啊，说不定到那天我也去凑热闹呢。
哈哈哈，好好好，那就先这么定下来了，等朕请过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懿旨再说吧。行了，今儿也不早了，小卫子你就跪安吧。
是，奴才告退。
魏东亭答应一声，失了一礼，躬身却步退回来了。
魏东亭出了皇宫，抬头一看，已是深台时分，虽然炎日西斜，但是秋老虎的余威好像还没有消尽，连马也热得懒洋洋的。魏东亭骑在马上，笑着拍了拍马说：
哎呦，连你这畜生也热得这模样了，走，咱们到个好去处去，我喝酒，你呢喝水。说着便打马扬鞭，直奔嘉兴楼而去。
自打明珠与翠姑好上之后啊，明珠是常到这里来，魏东亭呢也时不时的去敲边鼓。他正往前走呢，忽然看见前边有一个熟人。
谁呢？这个人呐，也是个年轻人，他叫刘华，如今在鳌拜的府上当笔铁侍。以前呢，在内务府当差的时候啊，他们俩曾经是同事，又是好朋友。后来魏东亭做了侍卫，刘华呢
到鳌拜府上当笔帖侍去了，俩人的来往就不太多了。再加上魏东亭身负秘密差事，也不便多和他们往来，所以双方就渐渐的有些疏远了。这会儿啊，那个刘华也看见魏东亭了，见他穿着显亮的朝服，骑着高头大马，就不想见他，扭过脸去装作没看见。魏东亭却笑着翻身下马，上前一步拍了拍他的肩头，嘿，老兄，怎么了？这是在中堂那儿当差就瞧不上咱了是不是？刘华不好意思的回头笑了笑说，嘿呦呦呦呦，你倒会反咬一口啊，哎，你现在是魏大人，还咱倒好，充其量是个刘还笔铁士。俗话说富一妻贵一友，你瞧咱配得上高攀你魏大人吗？魏东亭笑着说，得得得得得，别说这些叫人恶心的话了，哎，走，今儿我请你喝酒啊。魏东亭知道这刘华呀是个酒猫子，历来是一让就倒，见酒就喝，是一喝就醉，却不料这一次可立了外了。刘华正儿八经的推辞了，哎呦兄弟啊，今儿还真不成，今儿真有事儿，怎么着，咱们改日再喝。魏东亭知道他在鳌拜府上当差，真想跟他聊聊，多少想摸摸鳌拜的底细，所以就让得更认真了。哎哎哎，我说老兄，怎么着，改脾气了？敖中堂真把你调教出来了？嘿，连刘二爷也出息的不喝酒了？这刘华呀是个血性汉子，吃的就是这一套，果然听了魏东亭的话就站住脚了。什么？敖中堂调教我？他算什么呢？老子早就不想给他干了，哼，要不是因为在他那使钱方便，谁他妈的愿意在那窝子里将就着呀？魏东亭一听他这话中有话，就说，哦哦，怎么着，和我吃酒就得丢差事是不是？至于吗？哎，我跟你说，要是他真撵你，那你的事儿包在兄弟我身上了。一边说一边拽着刘华就上了酒楼，俩人对面而坐，小伙计擦抹桌案，把酒菜都端上来了，三杯老酒一下肚，嘿嘿，这刘华就上了脸喽。他夹起两片肉放进嘴里嚼着，不胜感慨地说，哎呦，我说老弟哟，咱们那伙子兄弟都生发了，数你生发的高啊。嗨，顶不记得呢，也是个内务府的蓝顶子管带，就属我老刘窝囊哦。说着端起酒杯咕咚一声，是一饮而尽。